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这次我们分享的是民数记27章的精华版。我们今天读民数记27章。最开始我们读这个民数记27章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搅扰我们。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某个问题搅扰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分享啊，去交通啊，然后之后呢，圣灵呢往往会光照我们，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明白原来这个搅扰我们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我常常分享，这是圣灵对我们读经的时候说话的一个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搅扰你的问题最后往往成为圣灵回答你问题的一个渠道。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往往呢圣灵会光高亮一个经文。什么叫高亮呢？英文就是 highlight， 像那个 mark 笔啊，在读书的时候你再画上去叫高亮，一下就是本来没有注意的突然注意到了，本来的问题没有注意到的就突然注意到了，就这也是圣灵常常在我们读经中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之一。这不是不仅仅对我们，对任何人，这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方式之一，这叫高亮。因此在读民数记27章的时候，我们最初搅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章有两个故事，这一章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希勒非哈的女儿说他父亲死了，他们没地，要地，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摩西被耶和华审判，说管教，说你不可进入美地。这两个故事为什么连在一起？对不对？开始我就不明白，而且这个问题搅扰我们。但是等到我们读经到最后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感动，就是摩西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可能和他在这个第二就处理这个希勒非哈的女儿这个地的事情上可能有疏忽的地方，然后呢可能和他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虽然程度不一样，就是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什么是尊耶和华为圣呢？就是在第二代以色列人面前正确的代表神的恩慈和怜悯的心情。虽然这里没有记载摩西像第二次击打磐石那样急躁，但是呢或许忽略了希勒非哈的女儿们。这两个故事都在揭示神怜悯的性情，以及在神的公义的审判里对服侍神的仆人的严格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看看本章第二节，这一节就是圣灵光高亮我们的点。我在文字版的里面特别这样写道，站在会幕门口，我加了黑体，这是圣灵高亮我看见的。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又黑体，强调一下，并众圣灵又是黑体，与众会众全会众面前，全会众又是黑体。这是第一二节，就这句经文非常有意思。用一句现代的例子来说，比如在美国的选举中，一些右派的人是认为选举不公正，到地方法院控告，地方法院不接案子，最后到最高法院控告，但最高法院也不接案子，或者说类似的情形，这都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就是按照美国的现在情景，就是说先到地方法院，到逐步到最高法院。那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在古代的也是现在县官那里讨公道，县官那里讨公道不行了，到省里到巡抚那里讨，巡抚那里讨不了，到钦差大臣那里讨，钦差大臣那里还讨不到公道之后，就中国就告御状，皇帝微服出行的时候然后告御状，你看他也是一步一步前进。所以圣灵高亮我们注意这些经节，特别我说加黑那些字体，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因为你想想，这里是会幕门口，会幕是神的居所，是神同在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严肃的场合。那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也在那里，不光他们两个在那里，众首领也在那里，各个支派的首领在全会众面前，全会众也在那里。那这就等于是个 很严肃的聚会啊，等于是以色列全民大会了，各个领袖都在那里啊。这是什么样的聚集呢？这里没有提出，是他们专门为了解决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的聚集吗？圣经也没有提。但是呢，希罗非哈的女儿特别利用这样一个场合，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无论如何，这里类似我们讲的，美国从地方法院一级一级上诉到最高法院，或者说中国的过去的县官、巡抚，然后钦差大臣，然后到皇帝那里告御状，当然不断的情形。就是因此，我在这里面就有个感动，就是说他在这之前有没有类似上诉地方法院的情形啊？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她有没有在马拿西支派中？他们是约瑟支派的马拿西支派里面的人，她有没有在支派内申诉呢？有没有向马拿西支派的长老首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有没有他如果的内部支派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捅到摩西那里吗？对不对？他有没有通过私下的渠道反映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那里？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按照任何的常理，它是很可能的。就是在事情发展到最严重程度，到这样严肃的大会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和这个众首领与摩西以利亚撒祭司以利亚撒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他按照常理，他可能在生活中就有抱怨，会有找身边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才会提到上面去嘛，所以如果这个推测是可能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和摩西的失败就是有联系的。我们先回顾一下摩西在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犯的错是什么，就是没有尊神为圣。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神的法则什么？神的法则就是不轻易发怒，满有恩慈，对待爱他的人要祝福千代到万代，对待恨他的人绝对不以他们为无罪。却要追讨他们的罪孽，自子及孙，直到三四代。虽然神追讨他们的罪，自子及孙，直到三四代，但是对他爱他的人却祝福他们千代万代。所以神的恩慈和怜悯呢，远远大于他的审判。所以在之前的经历中，就是摩西，对待可拉的背叛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呈明给神，神严厉的审判了可拉。所以呢，等于是替摩西出了一口气。但是呢，当第二代人以色列人又抱怨神的时候，摩西也是同样的方法说，说我们让神判断吧。结果神没有严厉审判第二代以色列人，这个可能是摩西发怒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摩西受了委屈了，想向神的伸冤。这个神对他可拉的背叛就是给他伸冤了，严厉的。击杀了可拉，并且击杀了很多长老，然后瘟疫也杀死很多人，或烧死很多长老。但是这一次第二代以色列人又抱怨的时候，神就没有审判第二代以色列人，反而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那摩西他就生气了，他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他就发怒了，然后击打磐石两次。所以呢，这就是摩西犯的错误。”因为在神的眼中，第一代以色列人代表的是我们的旧人，还有没得救之前那个旧生命；那第二代以色列人代表的是我们得救之后新人，他也有肉体的软弱，这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就是第一个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应着景象的悖逆和不信，这种神要严厉对付；那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也是肉体，这就预表我们虽然得救之后。但我们肉体里新人的肉体里依然有软弱，所以神对待这两个的审判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摩西他知道神的法则，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就是神对于柔弱的人，对于软弱的人，他的连续恩典远远大于他的审判。就按照新约的话说，就是怜悯总是向审判夸胜的，就是。当他知道神的性情是这个，因为圣经中特别诗篇特别提到以色列人知道神的这个认识神的行为，就知道神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但是呢，摩西认识神的法则，这是诗篇特别提到，就是摩西认识神的性情，神的法则就是他的怜悯远远大于审判，所以他不应该错误的代表神，就是神没有发怒他发怒，这就是摩西犯的错。因此神说。你摩西和亚伦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 会众面前尊我为圣，就这个意思。你怎么叫尊神为圣呢？你把神的怜悯和恩慈彰显出来，就是尊神为圣。摩西对第二代的人以色列人缺少怜悯，说了急躁的话。那么这是这个在处理希罗非哈女的儿没弟弟没得到弟弟上，他至少是不够柔细。因为如果摩西足够柔细的话，就应该理应该在希罗非哈上诉到最高法院，或者在这种大规模的场合之前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在马拉西支派的希罗非哈没有得到土地，他如果听到的话，我们假设他如果听到的话，也或许他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后来讲他这个总是讲明神的怜悯，他如果听到的话，那个时候就早就应该寻求神来如何处理这件事，但是他没有。虽然他最后在希罗非哈的女儿在这种公开的场合提出他的要求之后也陈明给耶和华，但是神在这里说明如何处理希罗非哈女儿的要求之后，立刻提出摩西以前不顺服神的事情。那难道是偶然的吗？虽然这里已经把摩西的领导责任转换给约书亚，但是并没有马上真正的权力交接，因为摩西依然还带领以色列人在之后完成了很多的行程。民数记从27章到36章都是在讲述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的事情，而且摩西的死是记录在生命记34章，从圣经的记录至少还有44章的圣经才提到摩西的死。可以说圣经记载到这里还有一大把的时间来提到摩西不顺服的事情，而不一定在这里在希罗非哈的女儿提出分地的请求之后立刻提出摩西违背神的这件事情，并且马上就审判摩西不能进入美地。所以从这里的逻辑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摩西受审判这件事情和希罗非哈女儿分地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就是神对摩西的审判，就是神对可能对希罗非哈这件事情以及摩西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对摩西的一个评判，审判可能严肃一点，评判比较没那么严重。虽然摩西可能这一次没有那么急躁，但是他可能疏忽了。摩西疏忽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就像一切的首领或神拣选的首领一样，那么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各样的难处和拦阻，甚至与他们配搭的人给他们难处。这些难处和拦阻呢，往往会让我们不得不谦卑。大卫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当扫罗在哪里逼迫大卫的时候，大卫他不但没有杀死扫罗，反而敬畏扫罗，承认他是神的受膏者，并且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当大卫平定国家征服仇敌之后，他就犯罪了，在巴士布阿的事情上犯罪了，杀死了乌利亚。所以呢，这是第一次犯罪，大卫两个重大的罪。第二次犯罪是他数点以色列人，他的大将约押反对他说，你何必要去数点以色列人呢？如果你不够的话，让神更多祝福你吧，你何必要去犯罪得罪神呢？但是圣经明明记载说，就是历代之上21章4节记载说，王的话压过了约押的话。所以就约押是这个时候，虽然他后面有背叛，但约押这个时候是忠臣，他劝诫大卫不要去犯罪，不要数点以色列人，不要得罪神。但是呢，约押的话不能胜过大卫的话。换句话说，如果约押有足够的力量来平衡拦阻大卫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卫避免犯这个罪。那当然很多以色列人在瘟疫中被击杀，那以色列人也能得到拯救。可见就是说，在教会里或者在神的选民中被神拣选的这个领袖，他能够被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样，摩西虽然是神拣选的最伟大的一个仆人之一，但是他也需要配搭，特别是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跟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不少难处。这些难处呢，反而让摩西在神面前变得谦卑。因此呢，当亚伦米利安攻击摩西的时候，圣经呢特别称呼摩西是这样最谦卑的人，这是民数记12章3节记载的。耶和华也亲自替摩西说话，责备亚伦和米利安，甚至让米利安患了麻风。这是以前的情景，但是到了这一章的时候，这个整个环境变了，米利安也死了，亚伦也死了， 第一代人几乎都死掉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那现在第二代的祭司，大祭司已经成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了。以利以撒了，换句话说，以利亚撒了。换句话说，这个以前那个大祭司是亚伦的哥哥，大祭司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还给他一点难处，给他一点平衡。但是现在的大祭司呢，等于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呢，等于是这个他的侄子了。以利亚撒叫摩西叫叔叔，那他这个就是一个长辈了，他很难去平衡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摩西就慢慢变成一个绝对的权柄，再加上神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慢慢把摩西变成一个偶像。虽然呢，我个人相信摩西本人没有这个动机，他因为认识神，他没有要被高举成一个偶像，但是以色列人的确在这样做了。我们这是刚刚开始，我们到主耶稣来地上的时候，基本上以色列人都不接受耶稣基督，反而说我们只接受摩西，就可见到那个时候，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摩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以色列人的偶像了。所以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下，神必须管教摩西。虽然摩西本人不一定要高举自己，但是摩西的错误可能从我们现在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在神眼中却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神对他大大使用的人管教就比较严格，比如保罗，因为从神得了超级的启示，还有一根仇敌的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挪去，但主都没有答应，反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是一件事故的两个方向。从希罗菲哈的女儿的问题说明，就是他们父亲犯罪死了，但是呢，他们要能不能得到土地呢？他们神就怜悯他们，让他们得到土地。就是说在这里就证明神怜悯的性情，就是说神的怜悯向审判跨省，虽然他们父亲在最终死了，但是神的怜悯依然将美地赐给他们。这就预表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经历，只要在基督里应许，我们凭着信心和祈求都可以得着。但是摩西另外一方面是神特别使用的仆人，我们服侍神的人千万不能错误代表神和抢夺神的荣耀，不能不在人面前尊神为圣，我们时时要彰显神怜悯的心肠。如果我们不能彰显神怜悯的心肠，对神的选民急躁的话，无论是摩西也好，无论是后来的约翰和雅各、雷子说对拒绝主的撒玛利亚人要从天上呼唤下这个火来烧死他们，主耶稣都批评他们说，你们什么灵，你们不知道人子来是拯救失丧的人，不是来审判人。他这就是同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不能对神的选民急躁，对神对他的选民对罪人的那个耐心远远大于我们。往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罪人拒绝了我们甚至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会被激动激怒，就会说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你是下地狱的最好材料，我们就再不理他们了。所以这都是同样的应用，就是当我们对人失去怜悯的时候，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人就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我们就不能尊神为圣，神就不喜悦。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神的怜悯，一个是神的公义。就神的公义这一方面，特别对于服侍神的神大杀使用的人要求就比较严格，所以无论是摩西啊还是大卫啊，神的管教都不会改变。我们再看就本章第一节开始特别提到希罗菲哈的家谱以及他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呢，来到摩西和众人面前，他们首先呢不是为来自己争夺产业，而是为了父亲的名分，因为父亲名分没有了。这五个女儿在会众面前陈明了他们父亲的确是在最终死的，而且呢和可拉的背叛无关。旧约的男子呢，以色列男子呢，在死在最终之后的确会给他的产业带来威胁，带来威胁。因此这个故事其实是为后代，神为后代同样的案例 设定一个原则，比如呢，路德的公公、先生以及哥哥都在摩亚地死去了，他的婆婆拿阿米带着路德回到犹大地，他们不仅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也没有儿子，因此要面临在以色列人中失去产业的这个危险。但是因为这里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在祈求保守他们父亲的名分和产业的时候，耶和华因此设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如果没有儿子给女儿，如果没有女儿给堂叔堂伯的兄弟，如果没有这个父亲他们的兄弟堂叔堂伯的兄弟哇，那就给最近的亲属，如果最近的亲属都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在亲的，就给最近的亲属。所以这个就设立这个原则，就最后帮助路德和拿俄米赎回了他们的产业。因为那次帮助赎回他们产业的是他们的一个亲戚波阿斯，但是波阿斯在帮助他们赎回这个产业之前，还必须以另外一个更亲的亲戚给他机会这样做，但是那个亲戚因为担心对自己的产业有损，所以就拒绝了，因为他必须娶路德，生了儿子不归自己，归路德的公公和先生，因为他们没有后代。就是这是一幅图画，预表我们这些在最终啊失去了我们产业，就是神自己的罪人，有一天呢，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无法赎回自己，而基督呢，在禧年里来宣告救赎的福音，就让我们归回神，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的兄长，是我们的亲人，因此能够赎回我们，把我们的产业就是神归回我们，同时呢，我们呢也归回我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呢，是出于约瑟支派的，基督是出于犹大支派。看似啊，这里的故事与基督的出生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是有关系的，是隐藏的一个原则。这里设定的一个原则就是，最终能够帮助路德这个摩亚人的后裔能够被波阿斯赎回，然后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而大卫是基督的先祖。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备基督的显现和救赎。这里耶和华特别对摩西说，如果人死了没有儿子，产业给女儿，如果没女儿就给他的弟兄，如果没弟兄就给父亲的弟兄，如果他父亲没有弟兄就给家族中最近的亲属。这个规定最终成了路德蒙救赎的道路。所以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值得称赞的，虽然他们的父亲犯罪并死去了，但是神的怜悯呢是极其极其广阔的，在旧约中如此，新约中更是如此。我们有基督作为我们的亲人来救赎我们，因此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祈求怜悯和恩典。我这是讲神的怜悯的一部分，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像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虽然他们父亲犯罪了，但是呢，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做成，叫父在子身上得荣耀，你们若在我的名里求什么我必做成，这是约翰福音4:13-14说的。耶稣还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多人对这些话呢感到困惑，因为在基督徒的经历中呢，有一些祷告我们并没有得着答应。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刚才我讲了摩西多次祈求让耶和华让他进入美地，但是神拒绝了，甚至不让他再提起。保罗也多次祈求神挪去身上的刺，但是主并没有这样做，只是说神的恩典够他用。所以你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如果理解主的话和这些我们现实经历中这些矛盾，这就是我们感觉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故事和摩西不能进入美地的故事放在一起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两件事情原则上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之间的区别。首先，这个希罗非哈在最终死去，以拿俄米的先生啊和两个儿子在摩亚地死去啊，他都是出于神公义的审判。 但是呢，神答应希罗非哈女儿的请求，并且设立了亲人可以救赎失落的以色列人的原则，以及拿俄米亚和路德最终获得的救赎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他这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他是神的怜悯大于审判，怜悯向审判发生。但是对于神特别拣选的人，或者说是特别的一些情形呢，神的审判又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在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那些话，这是出埃及记34:6-7的这两个原则都体现在这句话里。这个话我再读一遍，就是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我这个左手在画，都是在讲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看多少内容都在讲怜悯，但是呢他又讲公义，万不以已有罪的为无罪。你看我右手在动，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谈到罪只有四节，但是谈到这个他的恩慈怜悯至少有1、2、3、4、5、6、7、5节，甚至五节多。他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的法则，神的性情。他怜悯呢是千代万代的，他的审判是2代、3代、3代、4代。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神的性情，这是摩西非常知道神的性情和法则，这是圣经明体的。因此他在处理第二代人要喝水而抱怨的时候，他本来的态度是应该对以色列人满有怜悯和恩典，而不是急躁和愤怒。但是呢他失败了，他急躁了， 他被激怒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所以摩西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在新约中呢保罗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他也有很多的抱怨和批评，甚至他们也犯了很多的罪，包括了娶了继母这样淫乱的罪。保罗呢也非常生气，但是呢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有怜悯。他虽然对哥林多人说将淫乱的人叫他们从他们中间除去，甚至说到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使他的肉体受到败坏啊，好像他的灵啊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啊，这5:1-5。但是在保罗听说哥林多信徒悔改之后，马上就改变了他的口气，他请求哥林多的信徒饶恕这些犯罪的人。他说我也饶恕了他们，免得这样的人或者忧愁太过就被吞灭了，免得我们给撒旦占了便宜，我们又并不是不晓得撒旦的阴谋。这是临后1:11说的。保罗在临前4:18-21还说，有些人呢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然而主若愿意，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保罗在临前4:18-21还说，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然而主若愿意的，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能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我要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呢？就这里说到，因为保罗呢不在，一些人就自高自大。保罗对他们说，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不在你说什么，在于能力，甚至刑杖。这就是说保罗他有神来的权柄和能力来审判他们，就好像摩西有神的权柄来审判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态度就非常谦卑，问哥林多人说，你们到底愿意我哪种情形去，是叫我带着刑杖去呢，带着神的权柄去呢，还是温柔里去呢？所以保罗其实在控制自己并保持谦卑，在怜悯中恳求哥林多人悔改。无论是摩西啊，还是保罗啊，或者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如果做任何的属灵领袖啊，都会面临这样的考验，就是我们会碰到人的抱怨、肉体甚至误会我们的情形，我们的反应呢就会映射出我们对神的法则的认识和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必须认识神是怜悯和恩慈的，我们在面对抱怨和反对的时候，就是我们彰显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最好的机会。 我们越有神的恩高和神的权柄，我们就越应该有神的怜悯和恩慈的性情。当然我们都会有失败，但只是这个原则来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失去了神的连续和恩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失去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或者说我们彰显的神的权柄的大小不在于我们嗓门多大，不在于我们吼别人或者怎么样，而在于我们彰显的神的怜悯的大小和多少。比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神的权柄了。当他看到人流离失所，好像牧人一样的，没有牧人一样的，他就动了怜悯心。无论是他看见盲人呢，比如路加福音18:35这43记载的故事，或者看见麻风病人呢，这是马可福音1:41记载，他都动了怜悯。这都是神性情最好的彰显，就是越有权柄的人，比如主耶稣，他越有神的怜悯，他越有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权柄就在他身上越得到彰显。所以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故事，就是他父亲在最终死了，但女儿还得到土地，甚至立定了一个原则，将来被掳的人路德啊，这些犯罪的后裔啊，都能在基督里得到救赎。他揭示的就是神这样的怜悯的心肠，这个在新约中也是这样的。这个路加福音1:78-79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呢，叫清晨的日光就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以前带一个朋友得救，我们一起带一个朋友得救，他就讲了说，哎呀，我们是在地方教会得救的，召会里我们就唱一首诗歌叫这个清晨的日光，常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唱这首诗歌。他有一天他就受浸了，信主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让他感动，他说他自己好像这个黑暗的囚牢里面一个人，但是呢因为囚牢这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有一丝清晨的日光照亮他这个囚牢里面，他的心里就得着亮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就悔改了，他就得救了。因为这个福音朋友接触福音很久一直不肯受浸，那最后他受浸得救了，真的是让我们得到鼓励。就常常我们在对待福音朋友的时候，对待传福音的人，他拒绝主或者没有接受主的时候，主的耐心恩赐和怜悯往往大过我们。我们知道圣经人讲，一个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天上都开派对，大大的欢呼庆祝。那如果容易的话，那何必要那么庆祝呢？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路加福音15讲的浪子的哥哥对待浪子回来的态度，就是生气嫉妒。这个就是摩西对待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态度。但是呢天父却不是这样，过去拥抱他，亲吻他，给他戴戒指，给他穿鞋，给他穿袍子，给他宰牛犊吃。这个是神怜悯的心肠，在这个故事里就完全得到彰显。神的怜悯永远是像是他的审判夸胜的，所以在希罗非哈的女儿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揭示神怜悯恩慈的心肠。而摩西是非常非常知道神的法则，就是神的怜悯是像审判夸胜的，这是耶和华在向摩西的显现的时候告诉他的。所以呢他在这件事上没有彰显神怜悯的心肠，就被神定位没有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尊我为圣，因此呢神就严厉的审判了这个摩西。当然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既是在揭示神怜悯的心肠，所以摩西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和希罗非哈的女儿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它不是偶然，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都在揭示神怜悯的心肠，另外反面就是说，如果不能彰显神怜悯的心肠，神也会用公义来审判我们。就是圣经中讲的，我们如何与怜悯对人，我们就要受怜悯的审判，如果我们以审判对人，我们就要受同样的审判。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眼里看见别的弟兄里面眼睛有刺，而不知道我们眼里有梁木，我们必须赦免人。如果我们不赦免人，神也不赦免我们。我们用什么行量器量给人，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这就是一个原则。当我们在 审判的态度中对待别人的时候，像摩西这里犯错的一样，我们就在神那里受审判。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着怜悯来待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受怜悯的审判。这就是旧约的故事是一个图画，新约的属灵经历是一个注脚，是一个说明，是一个实际。因此呢，他这个民数记二十七章，他是讲述这个在怜悯中审判别人，就在怜悯中受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审判中对待别人，我们要受同样的审判。那就是神怜悯的性情和神公义的性情，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或者一个手掌的两面，但是它又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得到的感动就是这两件故事摆放在一起，是圣灵是这样的安排，它不是偶然的。所以呢，我们在被神高亮这个经文之后和这些问题之后，最后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所以呢这个摩西的故事说到，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能在服侍神中展示这样怜悯的心肠，在神眼中就是不尊神为圣，他因此要受到严厉的管教。但是我们不能把神对摩西严厉的管教当作薛罗非哈女儿不能祈求神的怜悯而担心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这就完全搞错了，这个就中了仇敌的诡计。这两个故事都是说到神的怜悯如果你是摩西这样服侍神的人，我们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凡事上彰显神的怜悯，好尊神为圣。我们越在服侍中彰显神的怜悯，我们就越有神的权柄。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怜悯，我们也会一定程度上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我再讲，我们的权柄不在于我们在教会有什么职位 title，或者谁叫你先知，或者谁叫你使徒或者你自己封给什么，不在这个，或者你在教会担任长老或者在牧师，那不是这个职务，那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活出的生命，活出的怜悯的心肠。所以我希望这两个故事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神的怜悯，以及我们在如何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应用神的怜悯。我们希望很多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这样的人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至圣上前求恩典和怜悯，得到应许的帮助。圣经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求。很多的时候我们受限于过去的先祖犯的罪或者我们过去的罪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配，不敢像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一样大胆地来到神面前祈求，你就会失去这个祝福。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拦阻了我们对神的正确的认识，因此拦阻了神的祝福，并不是神这个揪着我们过去的错误不放，然后呢不肯祝福我们。愿神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这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神的怜悯和神公义的法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彰显。好了，今天我们关于民数记二十七章的精华版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这个信息呢祝福了你，请你点赞、评论、转发，与我们同工，让这个信息传播给更多的神的儿女和更多的渴慕追求更深理解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您的收看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